好，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我们来到《生命记》第六章。我想《生命记》第六章是很美的一章的经文，是跟我们教会也息息相关啊。所谓息息相关，当然每逢看到第六章的时候，我就特别留意第十一节啊。那第十一节其实也是我们教会的其中一个标志啊。如果你看到你转过去厨房的那个地方有一幅墙啊，那一幅墙当中所描述的那个牛奶与蜜当中的这些的五谷丰收所表达的就是这个六章十一节的这个经文。我其实是到上个礼拜跟那个犹太的牧者在那边谈话的时候，后来看到谈到当中的那幅画是雅歌用希伯来字写成的雅歌，就是用希伯来字细细的希伯来字整个画成一个稻米稻草那个和庄稼成熟的庄稼的那样的一个描述那个作者是 David Joanna， 我才注意到师母才听到那个作者叫 David Joanna， 怎么会是我跟师母的名字在那里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非常的奇妙。好，那我们今天来到这一章，跟在这个季节里头，我们一直深深的感受到这个季节是一个叫做应许与成就的一个季节。当我们在看我们最近所经历跟接下来所经历所表达的东西，都是说到应许与成就。那特别这几天有机会跟这几个犹太的家庭在互动的当中，时不时就会碰到一些的经历，特别昨天跟Stephen 跟 Karen 他们的三个孩子，我们一起有活动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就会碰到一些情况，就是孩子的要求父亲所说的，然后就会带到出一句话说你听你要听爸爸就会成就他所要做的。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说you are right 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歌的这个应许的必会成就你所说的你必会成就都是其实很多东西都讲。所以这一天今天这一章也就是这一章的主题也叫做就应许与成就都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从第一节到第三节的时候，这里叫做听神的诫命得什么呢？这里说的三样事情，听从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就包括神所吩咐的，他的所谓的律例典章，他所说的。当听从的时候，这里提到三样东西，从第一到第二节说到是什么？日子得以长久。OK， 日子长久的这一个应许，其实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应许。就像今天我们说好花不常开花如果可以继续持续很好，那不就很美吗？所以我们说好景不常在，如果好的时刻可以继续的存在，那不就是很好吗？所以我们很常说富不过三代，哇，就是说你富足很好，可是你过不了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后来就有败坏，这一代很好，下一代就坐享其成，下一代就根本不当一回事，所以就会挥霍，所以就富不过三代。所以你看到一个抓住神的应许要得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能够日子长久。那这个长久就像我们看世界的历史，所有的强盛的帝国无论从早期的巴比伦帝国、亚述帝国这个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你看到这一些的帝国虽然很强盛，好像曾经叱咤风云，但是从整个历史来说，它也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它过眼云烟，过后就没有了。可是反观以色列很脆弱，多少次被打击，多少次被掳掠，多少次从地球上好像消失了，可是至今它仍然存在，这就叫做日子长久。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是神的应许，当百姓当中有人抓住神的应许的时候，他就日子得以长久。我想我们的 我们的家庭也好，我们的事业也好，我们的企业也好，今天多少辉煌的企业，可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能够维续多少代呢？如果能够长久的话，你会发现这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抓住神的应许。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在第一段所谓听神诫命得什么的时候，第一个是得日子长久，第二是得以享福。第三节那边所说的，在地上得以享福，应许之地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奶所形容的就是他们的牲畜，他们有许多的这些的非常丰硕丰盛的这些的畜牧业，使到他们的奶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丰盛的，就是成为供应，成为供养这是一个非常丰盛。那蜜，那我们就知道说这个蜜不是指蜂蜜是指蜜枣的那个蜜在中东地带，在以色列地带，有很多地方沙漠地带看起来好像不能栽种的，可是就是这些蜜枣可以在那里成为一个很丰硕的一个的收成。这代表什么呢？这形容我们手上所做的，手中所做的，我们所经营的，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工作，能不能够有一个丰硕的收成呢？其实关键又回到就是听从神的诫命。所以这又再回到，然后第三个小点在这里所说，同样是第三节，人数得以增多。人数得以增多这句话其实是代表着一个扩张，代表一个丰盛，代表一个你的，就像以色列民他经历的，从亚伯拉罕，从一个人到一个家，到一个族到一个国，所以它整个东西就是形成一个所谓的增长丰盛丰硕。所以我想我们也要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追求的是生命要对，所以成长就可以持续。当生命不对，我们过去也经历过成长，所谓的增长，可是那个增长如果没有配合对的生命，这个增长很快的它又枯萎了，它又好像又掉了，那个果子又掉了，果子能不能够长存，我想这是一个跟神的关系要建立的对。所以我想教会的增长啊也好，业务的扩张也好，家庭人数的扩增加也好，我想这个都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的，所以都是来自听从神的诫命。好，这是第一大点，从第一到第三节。第二，爱神的结果是什么？从第四节到第十一节，爱神的结果那第四节，但对我们来说这节经文又是跟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从去年特别领受这个主题，也特别看到我们所去所到所见的都是这一节经文，就是六章四节五节那里所说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那怎么个爱法呢？ OK， 下面有很多这些的描述。好，首先这里提到的第一样事情是要听从神。神是怎么样的神呢？这里说独一的神，给这个字很有意思。独一的神，当说到神是独一的神的时候，这个机遇也蛮奇妙的。昨天有大半天的时间，我们是带着这对年轻的犹太夫妇跟他们的三个孩子去活动，在整个出游活动吃饭的当中，因为他的。两个六岁的 baby 当然还不会沟通，但是他四岁跟七岁的，但两个女儿都很会沟通，都很会谈话，所以在我们谈话互动的当中，后来我就发现他的双语都非常的好所以我也趁机教我一些的希伯来语。那当中后来发现我曾经学过的一到十也忘记了，意思什么我也忘记了，所以我就问这个 Abigail 这个小女儿这个大女儿，她就告诉我，所以当她说到这个一叫做 ahad 的时候，Karen 就跟着就说，她说其实这个一在希伯来字里头是非常有意思的。她说这个一不是这个一是代表什么？这个一不是一个单数的一，这个一是一个众数的一。那个众数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一常常是指作当一些不同的单位凑合起来。他们紧紧的成为一个，那这个义所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义。他就说，就像夫妻，当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的时候，这个义 所表达的就是这个阿罕，就是这个义。这个义不是单单指义，是这样的一个义。哇，原来很有意思。那后来我们这样谈话的时候，Stephen 因为当时在安排东西，他没有直接听到。可是后来当我们在一个花园那里走的时候，忽然之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当圣经用到阿哈这个字的时候啊，这个义，他就特别强调在生命记六章第四节第五节所说到以色列啊要听啊，他就在跟我讲这节经文。然后我就告诉他说，这节经文如果你上我的车的时候，我的车有一个放电话的东西，那个东西你一看就是这节经文啊，就是不断的在提醒我们。那他又再一次的讲，他说这个义就是神所说的那个义是什么，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神的义不是单数 singular one， 是一个 plural， 是一个众数的义。这个众数的义就是，但是他还跟我讲了很多东西，那就讲到这种三位一体的神的义，跟讲到以色列在神的眼中的那个义。那当中我觉得就我一路听的时候就觉得，原来真的当我们如果明白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你发现希伯来文有很多的字，一个字一个句，其实它背后隐藏着非常深奥的一个真理的奥秘，是往往我们从我们一般读圣经的角度不一定会这样去理解到的。那我就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从这边当然我延伸下来，你会看到说今天神说要爱神，可是爱神有什么结果呢？爱神的结果就是你会看到带来了是一种合意，而合意就产生了果效，合意产生了生产，产生了延伸，产生了祝福，产生了成就。你发现事情怎么会成就呢？合意就像当我们的整个建殿的委员跟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愿意合意来认同一个做法的时候，建殿的事情就成就。所以当我们合意要一同来做出一个专辑也好，办一个聚会也好，你会发现一合意的时候事情就会成就。所以今天在整个教会的肢体当中，在牧养在小组里头我们都要强调常常看到一个合意。那现在新加坡有一个意向，看到明年要有一个很大型的一个全国性的一个福音的这种的收割。那所以这个来临的礼拜天我们有这个在体育场五万人的一个合意的一个祷告。所以不分宗派，不分种族，就是愿意一同来同心祷告。我相信这个合意，这就是一个合意，这个合意会带来一个奇妙的一个后果。 OK， 好，这是第一。那第二个点，在这个爱神的结果的里面呢，就看到就是什么，要昼夜思想神的话。从第六节到第十节这边昼夜思想神的话，那这里所形容所描述的如果去过以色列人大概就有这个印象，你会见到有一种人，就是当中有一些比较敬虔派的这些所谓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些就是整身穿着黑衣在大热天的情况底下，他们可以穿到整身秘密的长袍长袖这样的一个的黑衣，戴着一顶很厚的帽子这样的。那你看这一类的人，有一些他们不是这样穿包起来，有一些是穿白的，他的袖子一定是有那个穗子，他的衣服有那个穗子的，然后他们的额头上会绑住一个东西，那个是一个叫做经文盒，就是他们把经文放在一个盒子这个你在耶路撒冷的古城你到处都可以买得到。那有一些是一条带子捆在手臂上的，手臂上也有一个盒子那个也是个经文盒。所以这个就是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这里所形容的，他们就真的去做，把经文绑在额头上啦，戴在手臂上啦，那么就是在门框上这边挂那边写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是一个神提醒他们，你要昼夜思想记住我的诫命。但是这个昼夜思想记住神的诫命的关键不是一个外表的，而是内心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只有外表，其实就像今天很多这一些的这样的敬虔派 对很多犹太人来说，对很多人是会轻看他们。为什么会轻看他们呢？因为这些人很多他们都不做工，他们的使命，他们叫做他们是为国家祷告，他们不做工，可是他们有结婚，他们有孩子，所以很多就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妻子要做工，要顾家，可是他们就是负责祷告而已，所以就很多人会轻看他们，就觉得说他们表面上是很敬虔，但实际上有很多应该活出来的，你并没有活出来。那当耶稣在责备文士法利赛人的时候，就很多这一类所谓的敬虔派，可是你没有活出来。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们来说，我想我们不要只是做表面功夫啊，我们好像背圣经很好，但如果我们背圣经啊，甚至熟悉圣经、群读圣经、讲解圣经，但是却没有活出圣经，却没有在人的当中，在婚姻生活、在家庭生活、在处事待人的事情上活出真理，那这个变相的就有一点像啊，耶稣在责备的那样的一种的人。所以昼夜思想神的话，关键重点是让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内心，不只是保留在外表而已，而能够进到内心，就成为那个种子，就让我们的生命活出来。我想这是很关键。第三就是六章十一节所说的这个这个爱神的结果当中，就看到这节经文所应许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我们有基业，有产业，而且这产业很丰硕，但是不是你能够去把它做出来的，是神所加给的，神所给予的。那还有什么？有凿出的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意思是说有活水，有圣灵，有生命从这里涌流出来，能够滋润，能够建造生命，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是圣灵在这里来成就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所以这里都给我们看见这些所谓的收成成就，很多的生命树都是神意义来成就的。你吃了而且饱足，就会看到神的供应能够叫我们生命得饱足，所以这是非常美好的成就就像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神迹。但是这一切的关键是一个爱神的结果，所以我们再看到是爱神的结果。那么第三就最后一大段，十二节一直到最后二十五节，这里我们看到行神所指示的又如何呢？按照神所指示的，当然当中有很多应许。十二节所说的纪念神的拯救，他曾救我们脱离那个黑暗的辖制捆绑，所以这个是永远不要忘记的。我们过去曾经如何，神把我们救出来，这是我们要纪念的。然后十三节所说的得救了之后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此我们要一生来服侍神。这个就像我们医治释放的那个总结，经过了医治释放，你得了洁净了，得了新生命了，你得到各样的属灵的恩赐了，最终你要做什么？明白了神在你身上所放的，最终我们就是要为神而活，这个是一个我们要侍奉他，为他而活，这是我们存在的目的。然后我们看到说当中特别提醒不要三心两意不要随从别神，因为神是造你、爱你、拯救你的神，十四到十六节就像我们如果移情别恋的话，神有一种神圣的嫉妒。你发现当这里说到神是嫉邪的神的时候，这个嫉邪就是一种所谓的 jealous， 嫉妒我们感觉好像不太好，很负面，为什么你会嫉妒？你要大量一点吗？为什么要嫉妒？但是有些东西是需要神圣的嫉妒。神的这种神圣的嫉妒，就像说一个做丈夫的很爱他的妻子，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妻子你要怎样都可以，你要跟别的男人，你要胡搞，你要乱来都无所谓，因为我爱你，所以什么都可以，我什么都听你。那这个就不是真的爱。真的爱的里头什么？包含了一种神圣的嫉妒。所以就像神爱我们，神把我们从黑暗中拯救出来，叫我们分别为圣，但是如果我们败坏污染自己的时候，神产生一种的嫉妒。这个嫉妒的目的不是因为他小气，这个嫉妒是因为 他的圣洁要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他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去沾染污秽，所以这个对神来说他产生了一个神圣的嫉妒。所以这是神不断的对他的百姓他的子民在做的事情。如果当人最终不肯听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会忍耐忍耐，可是忍耐到一个地步，最终神会任凭。所以当神一任凭的时候，你发现事情很惨，因为人就会自食其果啊，遭遇到许多许多的这些的艰难。所以遵守神的诫命啊，将神神将履行他的应许，这是神所说的。我们遵守他履行他的应许，那我们就会经历蒙福胜万民。所以611有好几年一直都在讲蒙福胜万民的这样的一个特会。那为什么一个破碎的人，一个失败的人，一个软弱的人，最后他成为一个蒙福胜万民的人？关键就在于听神的，按照真理，所以产生这些所谓的对神的诫命的遵守，对神的话语，对神的敬畏，那就让我们得着的各样的好处。听话真的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要不断学听话的功课。昨天跟这个犹太家庭在互动的时候发生的一个小插曲，我觉得真的从他们身上学很多功课。天气很热，所以后来两个小孩想吃冰淇淋，在一个麦当劳的一个窗口的地方排队要买冰淇淋。那两个孩子在那边就哇表达我要这个我要那个，然后后来这个做爸爸的就告诉他，我可以买杯的给你，但是不可以买那个铜的那个cone的，因为那个cone的话，因为之后就要上车了嘛，因为他知道他那个的话他会递得很厉害。可是这个第二女儿4岁的女儿哇就是在那边争着就是要那个，就是她就哭，她就哭，她说 No 你不可以哭，因为我告诉你有些东西是可以给你选择，但有些东西是不适合的，就是不可以的。这个女儿就哭哭，她说 OK 好我们就不吃了。那个大女儿也很顺从，你想象大热天两个孩子想吃冰淇淋，排队了一阵子之后不能，结果就走开了。走开当然那个第二女儿就哭得更厉害，然后他就跟他讲，就在那边跟他讲，你哭是没有用的，你哭什么都没有。然后后来他就静下来，所以你想吃吗？他说要。 OK 你想吃那我买什么你就吃什么可以吗？他说 OK。他就去了，重新排队。我跟师母跟 Karen 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我们说如果一般华人哦，我们会去那边告诉他，哎，我们刚才已经排队了的，只是因为孩子闹嘛，所以我走开了一下，就这样子。他不是，他重新排队，你们等哦，就等。所以等到最后啊，这样子，那孩子就学到一个功课，什么叫做是，什么叫做不是，什么叫做应该，什么叫做不应该，什么叫做听话，你不听话。没关系，你不用跟我闹，没有用的，坚持。所以我就看到真的很多东西，就是神其实一直要叫我们学的功课就是要听。那做父母的也真的是要学很多功课，就发现原来当父母懂得抓住真理坚持的时候，你就把儿女教养在一个对的一个路向一个道路的里头。那我就觉得其实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在跟他们互动的当中就发现，在聚会中我们听的是讲台的信息，在私下的生活我们看的是他们的生命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感恩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刻读犹太人的历史，读以色列的历史，神也把以色列带到我们当中，也让我们看犹太人怎么叫做敬畏神的犹太人的生活。所以我也觉得真的很感恩，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的心，存着敬畏的心，就是知道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那我们要继续听神的话。好，我就分享到这里。